阿弥陀佛，嗯，大家都知道这是玄三首菩萨章，是圆觉经最后一章啊，完结篇。佛经上面大致上都可以分作三个段落，第一个叫做序分呢，就是说明这一部经典是在什么时空背景、什么因缘下讲的啊。第二种是正中分，就是主要经典讲的部分，讲经的、讲佛法的部分，包括修行的部分。那第三部分的话就是流通分了。流通分用现在的讲法就是广告了、背书了。有的人在网络上发表你的看法、作品，就是希望很多人去什么按赞，对不对？赞，哎。那就像现在这个要选举嘛，你一个人上台不够看，对不对？要很多人上台一起背书啊，啊，拥护啊。所以像各位听过《法华经》的也都知道啊，《法华经》释迦牟尼佛在讲经的时候，有前辈出来站台背书，谁？多宝佛塔。不过有点怪怪的，而且应用不善的感觉。那小的就不用说嘛，小大菩萨嘛，诸天王等等啊，啊，这些都是强调这部经的啊殊胜价值啊，那就是希望能够这部经能够更为广泛啊流传的意思。所以我们说用现在的讲法，就是先广告，然后背书啊，然后希望能够更大的流通。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其实讲白一点，这是共世间法，对不对？不能够说是世间法，但是是共世间法的部分啊，所以它没有比较深的义理啊，所以我们比较轻松的把它看过去就可以了。好，看经文，也是贤善首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又绕三叉，常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广为我等及末世众生开悟如是不思议事。这个开悟的话，其实你说的众生不见得就开悟了嘛。所以在法华经其实是讲开示悟入啊，开示的是佛嘛，悟入的是众生嘛。嗯，他开示了你是不是能不能悟入啊，这还有很大的距离啊。世尊，此大圣教名字何等？因何奉旨？众生修习得何功德？因何使我护持经人？持经人是一个名字啊，不是护持经人啊，是护持经人啊。留步此教至于何处何地？说是一意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护持。大圣教名字何等？在后期的经典都有名字。事实上在佛教，在释迦牟尼佛早期说法的时候，说完就解了，甚至讲白一点啊，众生欢喜一教奉行，这个也是后来再补上去的了。因为当时只是应着当时的需要，或者说其他众生问的问题，说了就回答，回答就算一部经了。那后来把它整理做记录，就变成阿含经。所以阿含经的大部分都是没有名字的，有名字的表示不是佛说的，因为佛说的他不会为自己的讲经树名字啊。啊，这是一种一个看法。如果说这一部经是最殊胜的，那也不是佛说的，因为佛每部经都很殊胜。所以这里面如果我们经典看多的话，就可以有另外的思辨的空间了。此大乘教名字何等？那这个名字当然是跟它的内容有直接相关的部分嘛。因何奉持？那我们听到这部经典之后，就要依教奉行，奉持是接受嘛，持是修持， 但是在我们后来有讲到所谓十法行，最经典的话有十种接受修持的方式。第一种称为书写，当然在古代因为印刷不发达，所以你就只能够写经。这个时代的话啊，连印刷都太麻烦了，对不对？网络下载比较快。我们现在的大藏经，如果你要用这个用4G， 可能20分钟就下载完毕了。如果用 5G 的话，可能你还没有感觉到就已经下载完毕了。所以现在以前正法是历尽千辛万苦才起来的经典来看呢、现在一秒钟就下载完毕了。但是主要还是要能够广为流传啦、然后有经典之后要供养，当然我们一般都会把经典放在最最尊贵最殊胜的地方甚至说用这些很好的书架把包装起来第三个是要开始要读经嘛，经典不是拿来供的，是拿来读的，批读，然后再来是封诵，诵的话是诵经，诵经的话主要在于什么呢？有很多人诵经好像是要送给佛听的，送给菩萨听的，他讲的你还送给他听干嘛？诵经是为自己诵的，因为诵久的话就能够记下来，主要谨记在心。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个义理虽然经义虽然不了解，但是你先记下来，以后有机会反复思维，就慢慢了解了。所以封诵是为了记忆，再下去的话是谛听，谛听的话其实是要不是专注聆听他人读诵经了，主要是听别人讲解经义，要了解经文的道理。再来是受持，这个受持的话当然是包括经文也包括经义所了解的义理啊。再来是思维，我们刚才说到，其实有很多时候的思维不是当下思维啊，因为有很多时候你当下可能只是了解一部分，没办法纵观全局，更没办法前后对照，所以思维其实是后续的，很多时间都要不断的再去思维啊。我们听一部经，十年前听的跟现在听的感觉体会绝对不一样，所以不是你当时听的思维就算数，要反复思维今天我们听了缘觉经，你回头再看金刚经，你的感觉体会又会完全不一样。思维修习当然佛教不是只是思维的宗教，它是实践的宗教，所以一定要透过真正的实践才能够把佛法融会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然后在修行之后，其实还有一个他这边没讲的，就是体证信解行证，然后才来是他为他人说话，然后这个整个加起来都称为奉持。奉持用我们平常的讲法就是信解行证，因而奉持包括信解行证嘛，所以下面才有说众生修习得何功德，在下面的话因何使我护持经人。那么在很多众生听这部经研习这部经典的过程，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平安顺遂能够不断的步步高升往更高的觉悟去提升，那这有他自己的努力，也有外面能够扶持的部分流通此教至于何地。各位如果看经典的话，看到最后你会发觉他在经典里面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经文里面回答没有回答，为什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再来说做事以五体投地，如十三景，重而复始。下面 这是佛的回答。而十世尊告贤善首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若你如来如是经教，名至功德。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好，那这是菩萨问的嘛，佛当然就回应。回应什么？回应就说啊，你问了，佛就回答嘛。啊，十贤善首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这个每次问完，大概都是这样回答的哈。善男子，世经百千万历，恒河沙诸佛所说，三世如来之所守护，十方菩萨之所皈依。那这个我刚才讲到是说，为什么要讲恒河沙诸佛所说呢？我们刚才讲到讲法华经的时候有多宝如来，那讲这部经它好像没有了，可是事实上它也是从过去佛到现在佛到未来佛都会讲这样的道理的。所以说诸佛所说哦，如来之所守护啊，十方菩萨之所皈依，这个我就刚才讲说啊，你要有老少出来背书站台啊。老的是指过去的佛嘛，少的嘛是指新进的菩萨。十二部经清净眼目，十二部经不是十二部经典的，这个是指十二种形式的经典。又有点像我们现在人所讲的，我们文章的话有分作什么哦，记叙文啊，论说文啊，不同的形式，不同内容的，叫做十二部经啊。十二种形式啊，详细的话可以看解说，我不详细解说。清净眼目，这个表示说这所有经典里面的什么纲要。为什么是纲要呢？性是一切相的纲要。相是林林种种嘛，性只有一个普遍性，永恒性啊。所以就中国人的讲法叫做一以贯之啊，用一个道理能够贯穿所有的现象啊，清净眼目嘛。啊，这个表示说这个这部经是非常重要的哈，所有的经典的总纲。所以世经名大方广圆觉陀罗尼，这陀罗尼的话就是总持哦。总持是什么意思？就是刚才所讲的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归一性嘛，一切相都归一性。那圆觉陀罗尼嘛，圆觉陀罗尼总持的话就是指性嘛，所以圆觉心性。那大方广简单讲是大圣的经典经常用大方广做开头，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圆觉经等等有人就讲说体大用大向大，反正就是非常广大庄严的圆觉经。一名修多罗表意，修多罗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经典嘛。那经典的话有可以分作两种两大类，一种是契理，这是印顺法师的讲法，契理跟契机。契理就是对真正的究竟的理是对应的，那契机呢是对不同的众生有不同的对治，有不同的入门方便。比如说我们常常讲的贪心者修不净观，不净观这是对治，这是属于契机法门，因为它主要的讲的是贪心者，而不是所有的人，不是所有人都修不净观，这是不同的根器，有不同的对治方便了。那这部经的话是疗愈，契机的话契理的话都比较上是疗愈的经典，那契机的话就比较上是方便说比较多。下面一名秘密王三昧，我们已经再三说过啊，为什么称为秘密王呢？在如来在楞严经里面讲是说称为如来密因啊，因为这种因地法门一般众生都不知道，所以称为密，等到说了就不是密了。然后下面是三昧，三昧我们大家都知道三昧是定嘛， 灾难眼睛秘密啊，秘密音就是如来秘音。那三昧呢？三昧是如来大定、楞严大定。从如来秘音修的定叫做就是啊楞严大定，所以这称为秘密王三昧。那么如果在圆觉经的话，那当然就是圆觉三昧了。一名如来决定境界，决定境界其实是如来所证的境界。如来所证的境界当然是最广大啊圆满的境界。下面这个问题是一名如来藏自性差别，这句话其实是有点问题。为什么呢？性就是没有差别的，因为性就是普遍性嘛。还是什么叫做自性呢？如果说我有我的自性，你有你的自性，这个不叫做性，因为这是表示差别相的。所以在如来藏心的话，很喜欢用自性这个名字，但是我们不要用自性，因为这个自性容易变成说啊众生都有他的佛性，那这个就不是性的。因为如果是性的话，一定是共通性的。我们首先要讲这个就是如来藏是什么意思。如来藏简单讲就是众生心，这个在大乘起信论开宗明义就是讲众生心。那众生的心的话又可以分作心性跟心相，这个大家都知道。它不是讲法性的部分，是主要是讲心性。心性跟心相，那性的话当然就没话讲，就是普遍性啊、永恒性。那相的话呢，相的话要可以简单分作两种，一种是清净相，一种是杂染相。众生当然就是杂染相啊，无始以来就是杂染相。你们不要问说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杂染的，如果什么时候变成杂染了，那就是有始嘛，不是无始嘛啊，不只是无始变有始啊，而且是变成无因啊。因为怎么变成杂染根本讲不清楚，所以你只能够说无始以来就是杂染的。那无始以来杂染的话，我们可以经过听经闻法修行，慢慢使这个染相变清净相。当变清净相的话，就称为真如心。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讲如来藏自性差别，而是讲如来藏性相差别。性是没有差别，可是相是有差别的。而且在提升的过程里面哦，在由染到净的过程，它有次第啊。次第的话，在原始佛教就讲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嘛。啊，后来在这个圆觉经里面就讲，在或其他经呢，本来是不觉、始觉，啊，随分觉、究竟觉，那么觉有可以分作很多不同的层次。那这个是表示在觉过程的差别，过程的差别。所以这个表示说，众生从凡夫众生修行到啊如来，修行到真如心。这整个过程跟差别啊，称为如来藏性相差别。那所以在圆觉经的内容里面，大概把这些啊讲得蛮清楚的。所以这个是他的名字，汝当奉持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是经名为何等嘛？下面的是善男子，是经为显如来境界。为佛如来能尽先说，那当然如果说到正的圆觉的话啊，当然是佛的境界，也只有佛能够清楚完整的说明。若诸菩萨及末世众生依此修行见次增进至于佛地，那这个是讲说修行此经有何功德。这个功德的话就讲很白，讲的可以慢慢从凡夫到菩萨到什么到成佛。可是事实上我一直不太喜欢用这种成佛这样的说法。修行不是为了成佛，是为了正法，而跟法能够相应，尤其到最后能够跟圆觉心性完全相应。那完全相应的话，就第一个可以得到解脱， 你跟法相应绝对是解脱，不可能不解脱。第二个呢，跟法相应的话，一定慢慢具足福德智慧。所以在这个跟法相应，就可以同时含摄所谓的小圣、大圣，全部包括在内。所以如果你只是讲说至于佛地，那显然就是只是偏讲菩萨道的部分嘛。其实这个跟解脱道完全是相应的。所以下面才说，善男子是经名为顿教大圣，顿机众生从此开悟。在修行的过程之中，有分作顿戒。事实上严格讲没有完全顿的啦。就算说开悟的时候，就算开悟的时候是顿悟，开悟之后还是要悟后起修嘛，还是有它的过程。因此佛教开悟的时候就称为初果，然后二果、三果、四果还是有它的次第。真正如果说一悟就成佛，就完美的只有释迦牟尼佛，剩下的都是有都经过那个很多的过程才顿悟了，顿悟之后还要经过很多的过程才能够慢慢证得解脱，慢慢证得比较高的菩萨位。那意摄见修一切勤品，至少顿悟跟见修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不要都把顿跟悟就完全分开，为什么呢？你没有见修的基础，你哪里来顿悟呢？你就算顿悟了，悟后起修，那还是见修的过程啊。所以不要把顿悟跟见修完全分隔啊。所以在见修过程之中也有很多的入门方便还次第这个都可以严解经所讲的大概都可以包括在内。譬如大海不让小流了，乃至蚊虫及阿修罗引其随者皆得充满。那表示说这一部这个地方是讲什么，就是讲说这部经能够摄受的众生，摄受哪些众生呢？顿悟的顿根的众生，还有见修的众生。那其实讲白一点，譬如大海不让小流意思是说什么，所有的众生都可以学，都可以摄受那这个的话其实是回答众生修行得何功德什么功德呢？就是成佛经典讲的是成佛，我说的是正法跟圆觉的心性完全相应。